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1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在本星期白宫就气候问题举行领导人峰会之前，华盛顿重申应对气候变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优先考虑，美国同时希望推动绿色能源革命。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被邀请参加本周气候峰会的40位的世界领导人之一。外交消息人士说，让习近平在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美国政府说，准备与北京政府就气候问题进行合作，即使美国在其他紧迫问题上与中国对抗，包括北京在香港和新疆进行打压，针对台湾和在南中国海展开的军事行动，以及中国对美国盟友的经济胁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警告说，如果美国不加强努力追赶在可再生能源创新上的发展，将会失去以反映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塑造世界的气候未来的机会。布林肯说，如果美国不能够领导可再生能源革命，难以想象美国能够赢得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现在美国落后了，中国是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电池和电动汽车的最大生产国和出口国，它们拥有世界上近三分之一的可再生能源专利。美国特使约翰·克里结束与中国官员的会谈之后，美中发表了联合声明，承诺采取紧急的气候控制的措施。在4月22号到23号的气候峰会上，世界各国领导人将会通过网络视频齐聚一堂，讨论如何合作扭转拜登政府官员所说的气候变化这个至关重要的独一无二问题。一些专家警告说，中国的言论和行动之间的不一致，可能对可信的全球气候行动构成内在的挑战。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在星期二发表的有关死刑和判决和执行的年度报告当中说，2020年全球的死刑使用进一步减少，处决的人数达到过去十多年来的最低的水平。而在新冠疫情导致处决人数和判处死刑减少的同时，亦都加剧了这种的处罚固有的残酷性。报告说，中国仍然是全球以死刑方式杀人最多的国家。一向反对死刑的国际特赦在最新发表的2020年死刑判决和处决的全球报告当中说，据统计2020年18个国家执行了483宗的死刑，比2019年的657例是减少了 26%， 延续了2015年以来的同比下降纪录，再次达到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报告说，这个显著下降主要是与伊拉克以及沙特阿拉伯这两个历史上处决人数最多的国家的处决数量大幅减少有关，以及在较少的程度上为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而出现的一些中断。除了全球处决的人数大幅减少之外，与2019年相比，已知执行死刑的国家减少了两个，证实执行死刑的国家仍然是限于少数的国家。国际特赦的统计显示，大多数已知的处决发生在中国、伊朗、埃及、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处决的人数按这个的顺序递减。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一名俄亥俄州的男子星期一因为串谋窃取涉及研究和治疗一系列儿科疾病与外泌体有关的商业秘密而被判处33个月的监禁。51岁的周宇被控出于个人牟利而窃取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国家儿童医院研究所与外泌体和外泌体隔离有关的科研的商业秘密，并且在2020年12月承认有罪。周宇仲被控串谋从事电信欺诈。韩籍慰安妇受害者向日本索赔的行动遭遇挫折，南韩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1号决定驳回原日军慰安妇和遗属等20人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的诉讼，认为基于主权豁免的原则，案件不在南韩司法管辖范围内。代表慰安妇受害者的活动人士批评法院无视他们为恢复女性荣誉和尊严作出的努力。 陪审团星期二裁决，前明尼苏达警察德雷克肖文在近一年前导致乔治弗洛伊德死亡案当中的所有三项的控罪都是成立。肖文被控犯有二级非故意谋杀罪、三级谋杀罪和二级非预谋的杀人罪。由六名白人和六名黑人或者是多种族人士组成的十二名陪审员星期一听取了结辩陈述，他们用了大约六个钟头讨论了从历时三个星期的审判当中所获取的信息，随后是得出了有罪的结论。在星期一的最后辩论当中，检察官指控白人警察肖文跪在非洲裔美国人弗洛伊德的颈上超过九分钟，从而杀死了弗洛伊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期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一名在美国旅居的中国时评人返回中国之后失去联络。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有关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谴责北京侵蚀香港的法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聚焦追究中国的责任。不过我们首先就是报道香港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85，香港记协就指港版国安法之下的寒蝉效应恶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无国界记者星期二发表的2021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的报告显示，香港连续第二年在调查的180个国家及地区当中排名第80位，同去年并列有统计以来最低的排名。这份报告说，香港去年实施港区国安法对记者造成危险，并且提及到亚太区的审查病毒正在由中国向外蔓延，尤其对香港造成影响。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说，香港的排名虽然没变，但是同亚太地区部分极权国家类似，预料国安法之下的寒蝉效应是持续恶化，尤其是关注当局是否会就所谓的假新闻而进行立法，以及会否取缔苹果日报。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无国界记者组织每年评估180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记者状况，定出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和排名，以积分方式表示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分数越低的国家或者地区新闻自由的情况越理想。无国界记者星期二，即是4月20号发表2021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香港连续第二年排名第80位，同去年并列有统计以来最低排名，但是得分持续恶化，由去年的 30.01 分增加到 30.44 分，显示新闻自由情况变差。中国以 78.72 分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倒数的第四的第177位，只是比土库曼斯坦、北韩和厄立特里亚好，排名同去年不变。报告提及亚太区的审查病毒正是由中国向外蔓延，尤其是对香港的新闻自由造成影响。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虽然香港今年的排名没变，但是同亚太区一些极权和没什么自由的国家地区类似，他认为其实过去几年香港的新闻自由已经持续处于不太自由的地区，
包括是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等等。咁一啲其實過去比香港即係新聞即係冇咁自由嘅地方，南韓啊、台灣嗰啲就已經係比香港好明顯係即係排名係更高。咁呢個其實係唔係今年嘅即係狀，已經過去幾年啊。咁變咗其實香港嗰個新聞自由狀況已經係持續係處於一個跌咗落去一啲即係不自由嘅地區啊。第一下。
杨建兴表示，过去一年在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新闻自由的环境急速变差，尤其寒蝉效应恶化，除了新闻自由，港人生活上各类表达自由以至文化创作都受到很大影响。
是造成其实陆陆续续会见到的寒蝉效应。其实不单止新闻自由，而是整体香港的自由环境呢都是萎缩的。影响住好大范围嘅，即系生活上，一啲电影啊，一啲文艺作品啊，书出版啊，以至于言论表达，示威游行都有影响。咁新闻自由系更加之即系首当其冲。
杨建兴表示，特别要关注最近两个月，北京同埋香港政府都开始提及香港嘅媒体要拨乱反正，要完善制度。过去一星期，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多次提及支持就规管假新闻立法，又多次引用《苹果日报》头版点样处理一张上个星期四，即系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嘅照片，同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831太子站事件相提并论。其实《苹果日报》刊登的照片是真的，但是警务处处长不满怎样处理，就觉得是假新闻，令人担心官方对假新闻的定义严重影响新闻自由。
国家安全教育日的一张相片和2019年旺角太子站当时的一些混乱情况、警方执法的情况相片摆埋一齐，嗰、那个处理嗰、那个角度，警务处处长觉得有问题，觉得系假新闻，咁呢个系一个好令人担心，即系官方点样睇假新闻嘅吓，即系佢唔满意你一啲嘅新闻处理都变咗系假新闻，然后又赖到一啲国安法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刑事煽动罪行啊咁样啊，咁呢个系会好严重影响新闻自由。
《蘋果日報》上個星期五，即是4月16日，在頭版刊登一張多名小學生參與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在模擬地鐵場景拿起模仿警方使用的玩具衝鋒槍的相片，引述有網民認為令人聯想起831太子站事件。警務處處長鄧炳強連日不點名批評《蘋果日報》製造仇恨分化，並且表示有法律規管任何人作煽動或者煽惑行為可能違反國安法。左派傳媒《大公報》發表評論員文章，直接點名批評《蘋果日報》以報導之名宣傳港獨，在媒體中扮演著最惡劣、最為猖狂的角色，要求依法取締《蘋果日報》以堵塞國安漏洞。記者問及在近日官方和左派傳媒的輿論夾擊之下，是不是有可能採取行動取替《蘋果日報》，楊建興回應表示，針對《蘋果日報》的矛頭越來越清楚，2019年反修例運動之後，警隊對《蘋果日報》已經有很多意見和投訴，近日更加有左派传媒赤裸裸咁样呼吁要取替传媒，而取替传媒喺香港系极罕见嘅情况。之前系港英殖民年代1967年左派暴动嘅时候发生过。杨建兴认为，经过50几年之后，香港主权移交之后，再有人提倡取替传媒，情况相当讽刺。
即係如果對上係曾經發生嘅咧，就應該係1967年，即係香港係暴動嘅時候，左派香港發動暴動嘅時候。咁當時就港英殖民地政府咧，就針對一啲親中嘅媒體啊，認為佢哋係攻擊呢、這個港英殖民地政府啊，散播仇恨。咁竟然而家係50-60年之後啦。回歸咗，咁反而會有人提出嚟話要取替一啲報紙，其實就都極為諷刺啊！因為中央政府其實都好覺得即係港英年代即係係港英殖民地政府啦嚇，都係打壓即係香港人，咁但係而家反而就提出即係呢啲打壓即係一啲本地嘅媒體，咁呢個係 係相當諷刺。
杨建兴表示，按目前的情况似乎是制造一些舆论，至于会不会真的动手和怎样动手，估计会带来相当大的影响。
都见到是、似乎是做一些舆论、究竟 是不是真的准备动手呢、动手的话 是不是真的引用一些殖民地年代的一些恶法，完全不去考虑一些的后果呢，即是说对于整个社会啦，以至于国际社会怎么看香港啦，都会相当大影响的。如果真的被取缔一间报刊。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相信取缔《苹果日报》这件事情已经在北京的议程，估计目前已经去到香港政府的议程，因为北京学者田飞龙去年已经讲过类似的说法，他说以前未有国安法不能够动手，现在有了国安法就可以引用来取缔《苹果日报》。钟建华表示，今年三月初，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点名提及不可以放过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而黎智英被控国安法的罪名已经未审先囚，近日直属中联办的大公报和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多次直接和间接提及取缔苹果日报，相当肯定已经提上议程。
咁中联办的主任是在这个即係國安委段委員嚟噶嘛，係嘛？咁你見到警務處長連續三日用咁嘅口吻嚟講，警務處長一哥亦都係國安辦噶嘛，嚇、啊！咁所以我國安委噶嘛，咁所以其實就肯定上咗呢個議程嚟噶啦，肯定想揾個理由，或者揾個合適嘅時機咧，就搞掂《蘋果日報》。我覺得呢個係一定係會咁噶啦，已經。至於幾時我唔知啦，即係我自己估計就一定會咁做。
钟建华表示，他担心当局取缔《苹果日报》可能令香港的局面更加难处理。他认为北京可能是意气用事，以为可以清除眼中钉，但是香港的反对声音不会因此而消失，更加可能失多于得，令到北京的国际形象更加差。
因为这样只会令到整个北京当局那个形象更加邪恶，是吧？在国际社会呢，即是亦都會令到即係北京更加難去洗脱過去一段時間，即係俾人嗰種咁嘅形象咯。黎智英先生佢哋係佢作為一傳媒嘅老闆，佢舊年被拘捕之後咧，你要記得連美國總統當時特朗普都發過聲嘅嚇，咁佢亦都見過美國副總統同國務卿嘅，即係喺外國佢有一定嘅聲譽，而家已經成為咗香港民主運動一個象徵人物。咁呢佢點解一個傳媒老闆可以去到一個咁嘅政治高度咧？純粹因為就係因為你政權要打壓佢啊嘛，係嘛？你唔打壓佢，佢翻嚟冇咁輕香嘅所謂啊。咁所以我覺得就如果我估計佢真係要用啲手段取替蘋果嘅話咧，只會令蘋果以至黎智英先生咧就成為即係香港民主運動一個殉道者。咁以後所造成嘅一啲對北京政府、對呢個特區政府造成嘅形象甚至破壞咧，更加難去扭轉咯。
無國界記者組織嘅報告表示，去年北京喺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威脅新聞自由。國安法下，北京可以直接插手香港事務，任意懲罰眼中視為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嘅行為，對新聞工作者尤其危險。報告點名提及，去年年底獲得無國界記者組織頒發新聞自由獎的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當局以港區國安法拘捕，可能面臨終身監禁。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国国会众议院在这个礼拜一通过了个决议案，谴责北京破坏香港的自由和法治。国会参众两院跨党派的领袖不约而同先后发声，表示将会继续支持香港争取民主的努力和诉求。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一透过视讯参加系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香港民主委员会的政策年会的时候表示
American members of Congress,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where they're together.
佩洛西话：响国会，香港嘅民主一直系获得两党两院支持噶，众议院同参议院，民主党同共和党都系如此。佩洛西紧接住话：美国将聚焦系专注于追究中国嘅责任，并且支持香港维持法治以及言论嘅自由嘅努力。佢亦都一再咁向一位又一位嘅总统传达咗咁样嘅讯息：香港系国会两院两党嘅共识。为期三日的香港民主委员会政策年会从星期一开始邀请了多位流亡海外的知名香港活动人士参与讨论。作为活动首日的嘉宾，佩洛西在会上强调，美国肯支持香港的行动将包括持续推动立法工作，强化和国际社会的合作，继续大力为中国人权发声。就在同一日，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谴责北京当局和香港政府对香港的自由以及法治进行持续性的破坏。决议案还鼓励拜登政府继续对中国有关部门和官员施加制裁，并且为受害迫害的香港居民提供保护等措施。编号为130的决议案星期一以418票赞成、一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通过是众议院。佩洛西在院会进行表决前发言说，如果他们因为商业利益而不为中国的人权发声，这样他们就失去了所有为世界任何地方人权发声的道德以及是权威。
If we do not speak out for human rights in China because of commercial interest, then we lose all moral authority.
佩洛西表示，佢哋唔能够让经济利益蒙盖咗佢哋嘅道德以及系正义。佢曾经多次为香港争取民主诉求嘅活动人士发声。佩洛西话，佢支持压倒性嘅表决通过呢项嘅决议，显示国会持续性嘅以两党两院嘅努力支持香港人民，作为对美国滥用法律嘅回应。党派立场分歧严重的华盛顿政坛里面，国会两党在与中国有关的议题上面凝聚了高度的共识。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在佩洛西之后是紧接着发言，他呼应佩洛西的讲法。麦考尔表示，中国共产党对香港人民肆无忌惮的压迫不是共和党或者民主党的问题，作为美国人，他们团结在一起与香港人并肩。麦考尔在院会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支持民主的运动启发了世界各地的人争取自由，反对暴政。麦考尔进一步严厉批评北京和香港当局去年强行通过并且推行的港版国安法。麦考尔话，在去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利用他们虚假的立法机构，在香港实施了反乌托邦的国家安全法。这一部的法律将基本公民自由定位刑事是犯罪，违反了中国的条约承诺，摧毁了香港的一国两制自治模式，并且将中国共产党作为警察国家植入香港，镇压意见人士。自法律通过之后，中国共产党清除了政府当中的民主派议员，同时消灭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上个星期五，亦即是4月16日，包括82岁有香港民主之父之称的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以及72岁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9名香港主要的民主倡导者被判刑，刑期为8至18个月不等。李柱铭、吴凯仪、何俊仁三名法律界人士获缓刑两年，前立法会议员梁耀忠缓刑一年。美国和欧盟随后是接连就此系发表声明谴责。联合国秘书长的发言人亦都强调，在21世纪不应该有良心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判决结果出炉之后，立刻是发表书面声明，谴责香港法庭当日的包括对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以及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等在内的民主派人士判刑。他说这个的控罪是出于政治动机。布林肯在声明当中表示，北京和香港当局将目标对准香港人，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在这里行使着受保护的权利以及是基本自由，包括和平集会自由以及言论自由。 欧盟亦都在声明当中指出，香港的这些事态发展损害了信任，影响到欧盟和中国的关系，并且使到人怀疑中国是否有履行他国际承诺的意愿。美国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星期一的院会致辞的时候表示，特地地就香港的判决结果发表了讲话。麦康奈尔说，香港最致力于民主运动的倡导者有九个人被判处重刑，他们的罪行是什么？是在2019年8月鼓励100多万人走上街头和平抗议，支持基本自由。麦康奈尔说，这个不是北京脸皮薄的独裁者第一次拿铁锤砸香港人民身上，好不幸这个亦都不会是最后一次。麦康奈尔还指责北京强调的爱国者治港的搞错了对象。麦康奈尔在院会说，没错，中国共产党是讲啱了，真正的爱国者应该是要发声并且领导香港，只是他们搞错了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爱国者。他还表示，香港真正的爱国者是他们的朋友黎智英以及李柱铭，他们冒着自身安全捍卫民主，真正的爱国者是数万名和平抗议者，虽然他们的同胞伙伴已经是被监禁，他们仍然手持火炬。麦康奈尔呼吁拜登政府在同中国交涉的时候采取更加严厉的立场，同时向香港的朋友保证他们会支持他们。除此之外，各界所关注的为香港居民提供避难保护的立法措施预计将在这个星期进行参议院的委员会审议。香港安全法将会为受到压迫以及威胁的香港居民提供难民庇护，该个法案将会在星期三包含在战略竞争法案当中以修正案的形式一并纳入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旅居美国的中国时政评论人士自媒体周周访的主持人沈道博士，最近返回中国探亲期间呢，同外界失去联络近4个礼拜，怀疑被中共当局扣押。部分合作伙伴和众多的网民纷纷对他的人身安全表达了关注。有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国际以及中国国内的局势日趋严峻，中国大陆的言论空间持续收窄，当局对不同意见的打压又不断升级，甚至连周周访这一类持有独立理性温和立场的海外中文自媒体都不能够容忍。如果确定因为发表评论而被中国当局拘捕，沈道将会是近年兴起的海外华人自媒体时政评论圈当中第一名因为言论而失去自由的知名自媒体人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沈道，本名周强，来自中国南京，经济学博士，曾经从事时政及经济新闻采编的工作。2016年3月开始踏足海外华文社交媒体的政评论圈，少后以官山和沈道为笔名。主持周周访和沈时度势等时政评论和新闻节目，高峰的时期拥有10多万的关注量，很多支持者称他为周周访。近年曾经多次作为特邀嘉宾参加美国之音、卫视和自由亚洲电台的时事讨论节目。据了解，近年来沈道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美国 H1B 工作签证在美国居住，成为网红时评人之后，依然每年都回中国探亲，儘管他的一些朋友勸他避免回國，擔心他可能因為在網上發表的新聞點評和議論包括政治敏感內容而遭到麻煩。這一次沈道據說因為有急事，不得不在疫情尚未結束、檢疫手續嚴格的情況之下乘搭飛機回去中國，而且在防疫醫學隔離期間連續做了多期的節目上傳。沈道3月21日起与外界失去联络，当时他的隔离期可能刚刚结束，至今音讯全无，下落不明。关注他的网民和伙伴对他的安危深感忧心，期盼他平安无事。他原来的雇主、合作伙伴都通过多种的关系去寻找他，但是都无果。 美国之音记者试图联系在南京的沈铎父母的手机，但两个人都未有接听。美国之音获得消息称，四月上旬有记者电话联络到沈铎的家人，回复称情况不好，但不方便讲嘢，之后就不再接听电话。据沈铎本人曾经在社交媒体上透露的信息和目前网上可以找到的有限信息，他这次回中国的行踪大体是3月2号从华盛顿飞到洛杉矶，在那里做他人生第一次血清和鼻拭子的检测，3月4号拿到他人生第一个绿码，5号或者6号抵达广州白云机场，在当地宾馆隔离到20号之后，3月19号沈铎回答了美国之音关于被指控敲诈勒索的江苏女辅警被重判重罚的采访提问，其中就提到这一宗的丑闻发生在习近平反腐打黑将近9年之后，3月20号失去联络之前，就走访照常在 YouTube 油管播出了一档背景是宾馆窗帘的评论节目，其中讲到中国产疫苗和外国产疫苗的安全和保护效率等问题。他当日较早上传了一档的节目中，与一位自称中医伟大领袖习近平的股票分析师上海唐先生连线的，讨论在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举行的美中官方会谈和两国的关系。沈铎在他失去联络之前播放的最后一档新闻节目结束时说听日再见，但是之后他的油管频道、推特、微信和其他社交媒体账户都没有更新到了。最初聘用沈铎使之得以站露头角的网络平台盟传媒公司位于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该公司创办人魏大航对美国之音表示，
大概是二月底吧，他曾经跟我说过身体不好，来这边情况也不是特别顺利，他就想回去。过了一段，我突然我看他那个节目的背景老在那儿变。
沈铎二月底曾经话俾佢听身体唔系几好，工作不顺，想翻去中国。后嚟问沈铎系咪已经翻咗回国，佢回答话应该系吧。据魏大航嘅介绍，3月21号佢再联络沈铎就冇晒回音啦。一个礼拜之后就开始觉得有可能事情会发生。呢位女美华人企业家表示，佢当时估计沈铎失去联络有三种可能，
不是自己又弄的什么电报群，又是什么股票群，是不是会有一些他个人会出一些什么事儿？这个是有可能的。再一个就是他是不是看病去了，或者就是国内那边他们家人，这都是他说嘛，也被国安那个谈过很多次话。
他说他自己又搞了个电报群、股票群，会不会他这方面有什么事呢？魏大航接着说，再就是他去看病，或者是国内那边他的家人，这些他都讲过了，也都被国安讲过很多次，知道他回去之后有一些压力，他不能够再做节目了。文传文这位负责人认为，沈铎被国安部门控制可能性是最低的，因为他觉得虽然周周访在海外社媒平台发表过一些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但还是远远不够被治罪的级别。不过沈铎在美国的一位朋友说，当前中共当局对言论的控制几乎回到文革时期那种上纲上线的文字狱盛行的严酷，连中国公民翻墙浏览境外网站都会招来警察上门问罪。这位朋友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国际传媒密切关注沈铎失去联络的事件，敦促有关部门尊重沈铎的人权，确保他的人身安全。4月11号，魏大航在 YouTube 周周访频道首次对外宣布沈铎失去联络超过三个礼拜，并决定更换该栏目的主持人之后，观众反应强烈的，多数留言对沈铎的安全表示关注，同时亦都有一些跟帖对他主持风格和立场的观点亦都作出不同的评价。网民 Rocky She 跟帖说，沈先生的节目观点客观公正，不偏激，不随大流，温和而有力量。网民小冤当说，沈先生非常出色的自媒体人，正八经的时事评论 的观众肯定都不会太多，讲胡说八道耸人听闻就有市场，挺沈先生坚持自我。网民 LL 就说，虽然沈导的观点我不是尽认同，但我欣赏他的坚持和真诚，我心里面将他当成的朋友，只希望沈先生能够平安回来。名为天灭中共的网民就说，周周在国内肯定有关系的，才经常有恃无恐的中美两边跑，他是中共大外孙的一部分。欧阳官又说，沈铎是一个大外孙，他就是中共国安人，是派到国外的特务。 Fate 亦都这么说，周周真是惨了，被骂美分反贼，亦都被骂粉红，虽然不说他立场就真是多客观，人难免有自身的偏见，但周周仿至少有试图不要带偏见的诚意，不像一些五毛主播或者是一些美分的主播。作为自媒体脱口秀和新闻报道以来，沈铎曾经表示，周周访频道的订阅量吸引了一批的铁粉，同时都遭到不少翻墙登陆油管的粉青去辱骂。从总部在华盛顿的自由亚洲电台较早前的一篇报道来看，沈铎本人对于自己坚持独立性、力求客观、直面事实真相的评论和报道，反而左右了不讨好的困境，感到无奈。
汉奸啊，走狗啊，美分啊，敢回去吗？什么对，什么灭你全家呀之类的。那边说你是美分走狗，是汉奸卖国贼，这边说你中共特务大外宣，什么你滚回中国去。
他说敢不敢回去啊，回去就灭你全家之类。那边讲的你是美分走狗、汉奸卖国贼，这边就说你是中共特务大外孙，你滚回去中国，这边说你回去就捅死你。去年美国总统大选前，沈铎未有真热度去跟随当时网上舆论的潮流发表挺特朗普的言论，或者是为了刺激收入而加入娱乐化的内容，而是坚持以独立和严肃态度来到分析选情、探讨大选议题。周周访订阅量却出现不增反减的情况。这一位了解周周访的朋友表示，沈铎曾为此感到受挫。
他就觉得好像做这个严肃的自媒体啊，好像这个空间越来越小，这个好像这个抵不过那些胡说八道的。认真，他真的很认真，力图想让自己的观点客观中公。
他说他就觉得作为这个严肃的自媒体，好像空间越来越细，好像抵不过那些胡说八道的。他真的很认真，力图让自己的观点客观公正，而且事实能够准确，他一直追求这个，所以他有点苦恼。类美华人学者王平长期关注1958年开始的中国大饥荒那段惨痛的历史，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饿死几千万中国同胞的大饥荒是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历史，亦都成为海内外时评圈几乎没有人回顾的话题。但是周周访主持人曾经几次同他连线，追问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大跃进、农村公社化和大饥荒的历史真相，这个令到他肃然起敬。文传文负责人魏大航表示，他认为沈铎的政治立场不属于激进反共一类，而是具有改良主义倾向的，希望中共制度和平转型。所以沈铎多次在节目中连线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周孝正，探讨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些棘手问题的解决之道。来自北京的魏大航来到美国定居之前，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工作过。他表示，在美国创办媒体机构的宗旨就是要弘扬公义、传播真相。他为周周访和文传文的节目多元化和包容性感到骄傲，有人闹他大外孙和反动机构，这个令到他很开心。
哎，这就是我办媒体的原则，就是多种声音都应该有，你们观众这些，特别是一些搞研究的啊，参与就是有决策能力的人出来看一看，看到了我们的节目，自己思考一下应该怎么办，对不对？是积极的利用一些条件，把中国尽快的转型。
这位在美国投资创业的媒体人表示，海外自媒体讲嘢与在国内讲嘢的自由度是不一样的，否则 不可能会有周周访这样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新闻评论节目和审读这样一个相对中立和客观公正的时评人。他说与海外其他中文时政新闻类自媒体去相比，审读主持的周周访节目比较温和和理性，具有建设性，为了保证事实准确，有时候他宁可让自己的新闻报道慢半拍。周周访长期采访对象自称习近平高参的上海唐先生认为，周周访对中国政府的一些批评都是善意和客观的，出发点也是为了振兴国家帮助人民。特别是周周访能够主动脱离海外反共组织回国，应该肯定和挽救，希望中国国安部门从宽处理，尽快恢复周周访的人身自由，亦都能够鼓励更多海外学子报效祖国。不过在美国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分析指出，当前中共面临的国内局势非常之十分之严峻，他被指控破坏香港一国两制及在新疆地区实施种族灭绝。分析人士说，武汉肺炎疫情早期的防控应对失误和病毒起源调查引起很多国际专家的怀疑和质问，以及为中国各族人民和国际社会带来巨大灾难和冲击的中共历史，都为中共建党一百周年的庆祝活动带来极大尴尬和不安全感，致使到中国国内的言论尺度大幅收窄。分析人士估计，审读所作的一些谈及敏感问题的政论节目，特别是报道接种过中国产新冠疫苗的西安医护人员确诊感染的内容，可能是导致他被国安带走的直接原因。
但是你看呢，西安那个东西，但是你在一个定于一尊，不许妄议中央的这个时候的话，你妄议，你看现在这个大陆的，比如现在连武器都不让议论了，就公台武器现在都不让议论，还有关于中共这样对台政策都不让议论，那你在这个这么小的空间中，那周主管他肯定就犯了很多规嘛。
沈铎的朋友话：你睇西安医护人员接种疫苗后确诊嗰样嘢，但系喺定于一尊唔许妄议中央嘅时候，你妄议咗，而家大陆连公台武器都唔俾议论啦，关于中共中央对台政策都唔俾去议论。你在禁制空间，周周访言论肯定就犯了很多的规，他可能出来的时候不觉得这样的谈话犯规，但是这两年大陆的言论尺度有大幅度收窄，这些言论就属于犯规了。关注公共事务的人生哲理论著幸福相数作者王平表示，
但是你看呢，西安那个东西，但是你在一个定于一尊不许妄议中央的这个时候的话，你妄议，你看现在这个大陆的，比如现在连武器都不让议论了，就公台武器现在都不让议论，还有关于中共这样对台政策都不让议论，那你在这个这么小的空间中，那周主管他肯定就犯了很多规嘛。
沈铎同埋冒住生命危险前往武汉传播真相的陈秋实都是一样的，是一位有良知、有学识、实事求是的爱国媒体人，政论家应该得到尊重、保护和善待的。如果确实被当局扣押，就呼吁办案人员手下留情，切勿对其施以酷刑。毕竟当局近年一再宣扬四个自信，但是中国境内人员涉及言论的被失踪时案件时有发生，其中不乏知名者，例如陈秋实，他在武汉和外界失去联络已经一年多，人权律师高志胜被失踪已经超过三年半，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已经被失踪超过两年半，武汉公民记者方斌和陈秋实几乎同时间与外界失去联络。没几久之前有消息说方斌关押在武汉一看守所，可能被控寻衅滋事，但这个消息尚无法证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同日本首相菅义伟日前在华盛顿举行美日领袖高峰会，双方的联合声明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有台湾学者就认为有关的声明是一份硬性的文件，并非空口讲白话。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家政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4月19日在一场座谈会上表示， 美日峰会日前发表的声明是一份硬性文件，而非空口讲白话。
透过两个机制，这个比较少人知道，一个叫 BPM，另外一个叫 ACM，BPM 的意思是 Bilateral Planning Mechanism。
郭玉仁表示，透过两个的机制，一个就是 BPM， 亦都是共同计划机制，第二个就是 ACM， 同盟协调机制。从这两个机制去讨论三件的事件，就是美国和日本在台海有事的时候，如何要加入台海局势的角色、任务和军事能量。谷玉仁进一步的解释，台海未来如果是有事，根据指导方针，美日同盟必须要先就装备、编制、训练、部署及作战计划等进行准备以及是评估。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菅义伟日前在华盛顿举行美日领袖高峰会，双方的联合声明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个是52年以来美日联合声明首次提及到台湾。由台湾著名企业家张荣发创立的国家政策研究院4月19号举行的一场名为是美日峰会与台海有事的座谈会，并且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睇法。与会的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表示，台湾或者台海局势会成为这个区域讨论安全议题的一个问题，亦就是讨论印太局势的时候不可能不讨论台海局势。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要特别强调台湾不能缺席这样的讨论。
罗志政表示，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要特别强调台湾不能够缺席这样的讨论。国策院一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在国际安全的对话当中，二轨的尤其是学术的讨论，他们是要更加积极。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政府不能是一轨或者是一轨半的讨论，应该是有更积极的做法以及是参与。不论是双边的、多边的、区域的，这样台湾的议题的讨论，他们的观点立场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战略是什么。罗志俊正指出，选边站是很多国家都要面对的问题，而台湾则是没有任何好的选择，只有同自由、民主、人权并且能够捍卫台湾安全的这一方是站在一起。美国国防部在4月19号表示，没有人乐见因为台湾议题引发冲突，美国仍将致力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并且提供相关的物资，这个是美国历任政府都在做的事情。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黄志胜表示，这次的美日峰会将台湾放入声明当中，亦都为两岸关系带来了转折以及是变化。
基本上美日之间有两个共同的看法，一个就是台湾是共同的利益。
黄志胜表示，基本上美日之间有两个共同的看法，一个就是台湾是共同的利益，包括了半导体产业链、民主价值等问题，不单是台海安全的问题，第二就是中国是共同威胁，这个威胁恐怕也都不是只有美日双方直指的武力问题。他们特别提到了胁迫的这个字眼，当中包括经济、非武力手段、灰色地带等等。王志胜中谈到，台湾应该持续扮演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角色，这个是对美日峰会声明最直接的反应，并且透过展现民主价值，凸显台北与北京之间的重要差异，同时亦都向北京传递一个讯息，在民主的价值之前，台湾愿意同任何国家进行对话。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指出，明年中共将举行20大，如果习近平将统一台湾当成为他连任的正当说辞，一定会面对越加紧密的美日台三边关系。如果中国继续加大对台军事威胁，只会使到两岸关系更加疏离，对峙的气氛亦都更加浓厚。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张永泰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今年1月离任之前一日，宣布中国在新疆针对维吾尔等穆斯林的少数群体的行为属于种族灭绝。现任国务卿布林肯亦认同这个定性。布林肯领导的国务院在3月底发布的年度各国人权报告当中明文指出，新疆发生种族灭绝，北京就指责有关的言论是世纪谎言。究竟种族灭绝是怎样去认定的呢？判定的标准究竟又是什么呢？ 咁认定咗之后又会产生啲乜嘢后果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喺华盛顿嘅报道。
种族灭绝最早用嚟形容纳粹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犹太人嘅大屠杀。1948年联合国通过《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正式将种族灭绝认定为国际法下嘅犯罪行为。如今种族灭绝是国际公认的最严重罪行。美国宣布中国实施种族灭绝，可以说是对中国侵犯新疆人权的最严厉的谴责。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至少六次正式使用过种族灭绝一词。除了这一次将中国侵犯维吾尔人人权定性为种族灭绝之外，其他几次包括了1993年谴责波斯尼亚塞族对波斯尼亚穆斯林实施种族灭绝，1994年认定卢旺达胡图族对图西族的屠杀构成种族灭绝，1995年指控伊拉克政府试图灭绝本国的库尔德人，2004年宣布苏丹政府在达尔富尔对阿拉伯族的迫害构成种族灭绝，以及在2016年和2017年认定伊斯兰国组织对雅兹迪人、基督徒和什叶派群体实施种族灭绝。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并没有政策或者是正式的程序去规定美国政府怎样去界定某一个暴行是不是种族灭绝，但通常的是国务院启动内部审议程序进行评估，由国务卿做出决定。这个过程一般历时几个月甚至是更长时间。美国国务院的政策官员、情报官员和律师都参与证据搜集和法律评估，向国务卿提供建议的。曾经在奥巴马时期担任国务院全球刑事司法办公室主任的巴奇·沃德对美国之音说，通常情况之下，如果对于特别令人发指的行为有广泛的报道，公众或者国会对这个议题非常关注，并有合理迹象表明相关行为可能符合构成灭绝种族罪的标准，那就越有可能对这个议题进行评估。在一些评估的过程中，国务院除了搜集已经有信息之外，还会委派调查人员进行更加仔细的事实调查，譬如在评估苏丹达尔富尔发生的冲突是否构成种族灭绝时，国务院曾经派遣调查团队前往苏丹和乍得的边境地区采访难民，记录低他们的遭遇。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认定种族灭绝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法律标准，国务院的律师参照《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评估事实与证据是否足以证明一个暴行构成公约中所定义的种族灭绝。目前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152个国家都是公约的缔约国。根据公约，种族灭绝是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一个民族、人种、种族或者是宗教团体，它的行为可以包括杀害该团体的成员，致使到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严重的伤害，故意使到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之下以毁灭它的全部或者局部生命，强制施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个团体。曾经在小布殊时期担任国务院法律顾问的约翰·布林杰三世表示，这个定义比传媒或者大众通常所使用的种族灭绝一词要狭义很多，而且必须是要蓄意全部或者局部消灭一个民族、种族或者宗教团体。布林杰表示，在这些内部评估的过程中有时会产生分歧，他说有时候国务院的律师不认为有足够证据，譬如意图证据，去满足公约中对种族灭绝的定义。在其他一些情况之下，政策官员或许不会认为宣布某个团体犯下种族灭绝对美国政府来说在政策上是有用的。据路透社报道，在对缅甸罗兴亚难民危机的评估中， 國務院東亞與太平洋事務局的官員反對使用種族滅絕這個標籤，這些官員支持繼續與緬甸接觸，認為種族滅絕認定會將緬甸更加推向中國。在新疆的問題上，國務院有一些律師反對做出種族滅絕認定，認為並沒有達到公約中的標準。美國外交政策網站今年2月份的一篇報導說，國務院法律辦公室的結論認為，中國針對新疆維吾爾人實施大規模監禁和強迫勞動構成反人類罪，但是缺乏足夠證據去證明種族滅絕。不過報導指出，國務院律師的審慎意見並不等於新疆並沒有發生過種族滅絕，而是反映了要在法律上去證明種族滅絕是非常困難。布林傑亦指出，證明確實存在全部或者局部消滅一個群體的意圖，通常都是種族滅絕認定的難點。他表示，由於很難證明存在這種意圖，國務院的律師在使用種族滅絕這個詞語時一直都非常之審慎。巴奇沃德曾經和另一位前政府官員共同撰寫過一份有關美國政府種族滅絕認定過程的研究報告。他們在報告中說，國際法庭有關判例中對種族滅絕的判罪設立了很高的門檻，譬如必須是在生物和身體意義上蓄意消滅特定的團體，行為的實施必須有特定的意圖，相關證據要排除合理懷疑。他們指出，蓄意消滅文化和身份的文化滅絕不屬於公約的範疇。他們都說，各個國家在決定是否使用種族滅絕一詞時，並非需要採用與國際法庭相同的判定標準，但是如果標準明顯低過國際法庭所使用的標準，則可能會導致其他國家減少對美國政府種族滅絕認定的信任和重視。做出這個認定的重要考慮之一，就是要激發國際上的行動支持。前政府官員表示，與國務院的其他事務一樣，如果出現分歧，國務卿就必須做出決定。巴奇沃德說，最終國務卿有權對所有相關的法律事實和其他因素進行考慮做出判斷。今年一月，前國務卿蓬佩奧在卸任之前一日宣布，中國在新疆犯下種族滅絕罪和反人類罪。他在國務院的聲明中說，我相信種族滅絕正在進行，我們正在看到中國黨國試圖系統性地消滅維吾爾人。他還說，中國統治當局明確地表示，他們正在強制同化一個脆弱的宗教少數民族，並最終將他活殺。他的繼任者亦都做出同樣的宣布，布林肯3月底在國務院發布2020年度各國人權報告記者會上說，我們看到在新疆針對以穆斯林為主的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和宗教少數群體的種族滅絕行為。在羅興亞人問題上，美國眾議院2018年底曾經通過一項決議，宣布緬甸政府對羅興亞穆斯林採取的軍事行動是種族滅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